最大德翻开维摩诘所说经经本第五页，我们今天从第五页最后一行开始讲起啊。第五页最后一行第一个字啊，请看经文：复有万梵天王师器等从于四天下来诣佛所，而为听法；复有万二千天地，也从于四天下来再会坐，并于大威力诸天、龙神、夜叉、浅他伯、阿修罗、迦罗罗、紧那罗、摩诃罗伽等。悉来会坐，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俱来会坐。彼时，佛以无量百千之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譬如须弥山王显离大海，安处众宝狮子之座，必于一切诸来大众。我们继续。来说明佛陀在毗耶离啊，也就是广严城附近恩罗树园这个法会上，除了有佛的声闻弟子以外，也有菩萨摩诃萨三万两千人，同时呢也有天人来闻佛说法。那这天人他有多少呢啊，我们请看经文啊，第五页最后一行：复有万梵天王师器等从于四天下来诣佛所而为听法啊，这数量有一万啊，其实他用个万字做代表，其实不止一万啊，甚至于万万以上，但是用个万字做代表啊。这个梵天王时期，但梵天王是初禅第三天的天王，第三天初禅的第一天是梵众天，第二天是梵辅天，第三天是梵王天。那这第三天的梵王天呢，为什么叫个梵天王呢？第三只梵天王为什么叫个王字呢？这个王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表示这是初禅天里面的最高的啊，第二是表示他是非常的自由自在，因为初禅这三天，梵众天就是一般升到初禅的比喻，像啊这个民众大众一样，民众，但是民众需要有人来教导他。你看这升到禅天的这个众生，这修行人啊，他已经远离财色名食睡了，对这五欲六尘他根本了不住心的，那他的目的做什么？修行。他是那梵众天要修行，那修行呢，那当然这个梵天王会来教导他们。梵天王在这个初禅天里面境界最高，那梵天王底下有梵辅天，这梵辅天就是这初禅的第二层天的梵辅天众，来协助梵天王来教化这梵众天的天人啊，梵众天升到梵天嘛，需要人来教导他嘛。那这个梵辅天就是好像我们一个国家里面呢啊，这个文武百官这个官臣啊，来协助教化人民。那梵天王啊，这个梵天王是最高的， 那放天鸾不是说只有一个啊，那生到这第三产呢，通通称为梵天王，不是梵天的其中的王，不是呢，梵天王。所以我说这个王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这初产里面最高的了，有最高的意义；第二个就是这初产里面，它是最自由自在、最殊胜的。所以我说这个梵啊，这里写万，其实它是一个表法的意思，这数量是很多的。那这个万字，它表什么呢？它表吉祥、万德所及啊。所以你要升到梵天，是要修四无量心的，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你才会到梵天去的。那梵天的福报很大，比我们异界天的福报更殊胜，但是因为他不会去享受这五欲六尘呢、啊，啊，但是这梵天里面的宫殿都是非常的殊胜的，啊，所以你看到了四禅，他的住的环境，他的衣报是跟着他走，他到哪里就跟着到哪里的，很殊胜，啊，像我们到高雄去，你要住旅馆。啊，他不用，就好像你要到高雄，你的豪宅跟着你一起到高雄去，你看这多殊胜啊，他福报很大。那他是不是就布施很多钱呢？哈、啊，布施很多财物呢？未必，因为他在因地的时候啊，他需要修禅定，所以很多人在那个坐禅中，在修这个世间禅的禅坐中。偶尔会证到了初禅啊的境界啊，入初禅的入禅定这个四禅的境界里面，但是他只是这个啊入了半个小时，然后呢又退掉了，不是说这样你就可以就哦这身初禅了，所以不是说像禅宗说啊一悟破了本参了，好，我们讲破初观。那就脱离生死轮回了啊，就得大自在了。没有，他还要保任，然后破重关、破牢关啊。那当然，如果你悟到了极处了，那悟到了极处啊，这个还心永除诺且定，那当然一了百了了，那就另当别论啊。所以你破初关还是要经过重关，到生死到破牢关就生死关。以后你才真正得大自在啊！一样，你修世间禅，修四禅八定，啊，你破初禅的境界了，入禅定的境界，你最起码，你活动二六十中，在活动的状况，你要保持你这个心初禅的境界，不是在做的时候啊，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那种初禅的境界，其他呢？六根对六尘，又打妄想，又被这个六尘境界转，啊，那不行的，啊，所以有人是有一等初禅的境界，但他不能保住啊，所以很多修这个世间禅的人，啊，因为佛法的智慧是用观照的，观照这五蕴本空，六尘非有，他不是，更是用禅定的力量把它扶住的，那初禅他不是，他需要用禅定的力量。啊，所以这个不悟诸法实相，一般的修行都是以身止昧，以昧止身，这种扶助的方法。所以那个初禅修禅定的天人呢，需要很多的时间在禅定上用功。那他怎么有那么大的福报呢？因为他是依四无量心，他慈悲喜舍啊，所以他真正能够啊。看到人家的成功，能够分享别人的喜悦，所以他捐一万块，比你捐一百万还要大，慈悲喜舍。他放一只斑鸠，比你放好几卡车的斑鸠还要多啊！啊，他的心量大。那如果能够真的做到无住相布施，那就称心的布施，那就更不可思议了。所以大家知道，心是最大的力量，所以这个。这个万梵天王 它这个万是表示吉祥万德所积的啊，万德他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万德所积的，所以呢这个万字表示呢他能弘凶化吉转危为安梵天王，他是佛教的啊护法，我们禅宗就是梵天王啊，请在灵山的是灵鹫山的时候啊，请佛说法，并以金色婆罗花供佛，佛拈花迦摄微笑，而有了禅宗的开始啊，传了这涅槃妙心给迦摄尊者，这有了禅宗的开始。所以这个梵天王哈、啊，这个梵天王他是佛教的大护法啊。那万字还有表示什么？能坏魔跟怨，因为这万字吉祥嘛啊，万德所及嘛，他能够坏魔跟怨，这也是表示这个梵天王啊能够护持修行人，护持正法，能够保护修行人免受这个邪魔外道的干扰，所以用这万字来做代表，它是表法的意思啊。梵天王湿气等啊，你刚才有许多啊，许多他的同伴，所以等湿气呢，这是梵天王的名字，翻成了我们中国话叫做顶髻顶髻，在我们头上结了一个髻啊，顶髻啊，因为他是出产的最高的嘛啊，所以这顶髻或翻译成火啊，我们水火的火，为什么呢？这梵天王是以修火光三昧来断除这异习的异的这个我们的异界的习气啊，这种习气他在修火光三昧把它断除的，所以啊这个湿气就是他的名字等。从于四天下来来意佛所而为听法，那这个出产天啊，我们一个小世界就是从须弥山为中心啊，然后须弥山要有太阳跟月亮，须弥山的海面上有四大部洲，还有八个小洲，还有几百个那个更小的洲啊，那这样一直包括我们啊，从四天王天、刀立天、夜魔天、斗帅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一直到初禅这三禅，初禅的第三天，初禅的第一天是梵众天嘛，第二天是梵辅天，第三天叫做梵天王啊，梵王天，这样称之为一个小世界。所以一个小世界是被这个初禅底下所包覆的，这样是个小世界。那你看这样一个小世界一千个，我们叫一个小千世界，那这样的小千世界的一千个，我们叫做中千世界，那这样的中千世界一千个，我们叫做大千世界。因为这里面有个小千、中千、大千，所以我们通通我们也称之它为三千大千世界。所以你用这样的比例去算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有十亿个太阳，十亿个太阳星系。所以你看一个太阳是在太阳跟月亮是绕在须弥山腰，这是一个小世界。所以你看一个我们的三千大千世界啊，你看有多少个这个初禅天，你就知道了啊。因为这样是在一个小世界，是在一个初禅天这样所包覆的。所以你看看从于四天下来一佛所，所以我们这样一推算，一样有百亿个四天下，不，有十亿个四天下，百亿星球啊，有百亿个星球，十亿个四天下。 所以我说为什么不只有一万呢？那个万是表法的意思，数量是更多更多了。他从四天下而来，来到我们这个，我们来这个毗耶离园阎罗树园这个地方来参加这一处的殊胜的法会啊，来听法，听闻佛法。那富有万二千天地也从于四天下来再会坐，你看这是万二千天地啊，这当然不止万二千，那数量更多啊，比梵天更多。那这个万二千也是表法的意思，万跟刚才说过了，这个万字，你看我们万字佛前的胸前有个万字，对不对？那个万字啊，万字很像希特勒那个，对不对？希特勒那个是方向是往那边啊，我们看的佛法佛教里面的万字这个是往左边，我们这样看过去是左边，对不对？希特勒那个是往右边。所以我们早期基金会记佛书啊，我们都用那个万字啊，那个万字把它印在那个纸箱上，结果到了美国、欧洲都把它退回来，说那是希特勒的东西，啊、他们怕有问题。哦，不要不要！所以我们后来箱子就改成了外面印一个菱形的，菱形的写个佛字，啊，不好再用那个万字了。那个万就是同于我们啊百千万的万一样，它是表法的意思，它有表啊这个吉祥万德所成。能够伏魔宴，那在这里二千，这个二千就是表福德施惠众生，福德来施惠众生，他不仅能够伏魔宴，又以福德来施惠我们啊这个人间法界。你知道我们人间在拜的所有的天公啊天公，你看我们农历一月九号是天公生，天公生日，所以民间习俗都会祭天啊。那我们佛教里面也有人在这个元月九号这一天来拜这个刀立天天王，为什么？感谢他护持正法，保佑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来感谢他，因为他管我们人间嘛。那为什么不在夜摩天呢？他不是更高天呢？不是禅天不是更高吗？因为这个刀立天还是在我们地基天，他没有离开须弥山顶，他是在须弥山顶。那刀立天主四体黄音啊，四体黄音他是我们叫他中天天主，因为刀立天东南西北各八天，中间那一天啊，中间那一天我们叫中天，所以刀立那个刀立天一共有33天啊，东南西北各八天，中间加上中间那一天啊，那是中天的天主，所以我们常讲中天天主就是指刀立天中间的那个天主啊。那我们一般在拜就是拜中天天主，我们讲的天公也是指那一天的天主。那为什么不拜更高的吗？还你看那个我们刚才讲的啊，这个梵天王那不是更大吗？为什么他管不了我们呢、啊？为什么管不了我们呢、啊？他会保护我们修行人，但他很难管我们的，因为啊，第一个他已经远离五欲了，他主持教化这个梵天的天众，梵虎天、梵众天，他主持教化的。那我们人间呢？你看四天王还管我们，为什么？他一天我们人间50年，记得 他一天我们人间五十年，所以呢，一个人活一百岁，这四天王可以管你两天，管你两天而已。他管你两天，我们就不见了。如果活不到这个一百岁，一天多一点，你就不见了。那到一天呢，只能够管我们一天，管我们一天，因为他一天我们人间一百年。你想想看，如果一直到梵天王，他大概管我们一辈子，他管不到几分钟，没办法管了、啊。你说管不到几分钟，这个人就走了，啊！所以以前，啊，那个是啊，无着菩萨、世亲菩萨跟狮子觉菩萨，他们三兄弟，大家相约要，谁要是圆寂以后啊，到弥勒涅院一定要回来跟他报告，啊，那个狮子觉菩萨先走了啊，一走了以后就没有消息了。那第二个走了就是那个世亲菩萨啊，他走了，走了经过七年啊，无着菩萨才看到他回来了，跟他报告他已经到弥勒菩萨那里了。那无着菩萨就说：“哎呀，弟弟呀、啊。”你让我等七年呢、啊，我等的简直是啊，很着急啊。他说：“老大、啊、姑姑啊，哦，我去了东西一摆，打个招呼就跑回来了呢。这样七年，七年了，他说有时差、啊，你知道？他讲啊，对不对？他说我如果再坐下来听你谈经了，大概连无着菩萨也走了。嗯，时差那么大，你看怎么管？但还是异界天的，只有异界第四层天而已啊。”那如果是梵天王，那还得了？那真的，你的一辈子不过几分钟，他怎么管你？像我们要管细菌，怎么管？啊，那尤其那个四天王，把那个梵天王都非常高大了，哎，那最后，啊，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无着菩萨就问世亲菩萨，啊，说你有没有看到三弟啊？啊，狮子觉菩萨，他说有啊。他要入弥勒涅院以前，经过那个斗率天，外面天女一大堆，就把他团团包住了，对不对？他就没有进去了，被天女渡跑了，对，被渡跑了啊！这是个故事啊，啊，这个公案。那我现在举一个例子，所以为什么啊，那个刀立天宫还能够管我们？因为他管我们。真管一天，管一天，管一天就不见了，我们就走了，所以他还可以管我们啊。那再高，这时间就更短啊。你看夜摩天，一天我们人间两百年；斗率天啊，一天我们人间四百年、啊。你看看怎么管啊？所以这个万二千，二千，这刀立天竺啊，以这个福德。来福荫我们，庇荫我们这个人间法界啊，换句话来说，来保佑我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远离灾难啊。所以这个万二千天地啊，这万二千有这个表法的意思，其实是不止万二千，数量更多啊。他们也从于是天下而来，坐在来在会坐，他们一样从四天下啊，有多少个四天下呢？有十亿个四天下，十亿个啊，四天下，因为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有十亿个太阳，有百亿个星球，所以你看，在《法华经》里面，释迦牟尼佛。把他的分身召集起来，盖满了虚空，百亿个释迦的分身，你看有多少？那量有多大？所以我说，这不止一万两千天地，数量是更多的啊！也从一世天下来啊，来在会坐，并以大威力诸天龙神，还有大威力诸天。那我们再讲。天人是从四天王天以上算起啊， 那四天王天梵王天是护持正法，其实哈、四禅天三禅天二禅天都有在护法护持正法啊，护持佛陀正法。所以佛陀四现成道，四现报身佛是在哪里？你知道四现报身佛成道不是在我们人间，是在四禅天，第四禅天四现报身啊，成就这报身佛四现成佛。所以那个相好光明无等伦啊，那个身高非常的广大，那个四禅天人已经非常的高大，他算游行的，四禅天人是算游行啊，一游行是20公里啊，他是算多少游行的长度啊，他们啊多少游行的高度，他们看佛陀的报身还要这样看，还要这样仰着头看。那如果佛陀在我们人间视线报身，我们大概连他的指甲脚指甲都看不到，太高了太大了。所以叫四禅天人视线成佛，教化这个众生啊。所以那个菩萨摩诃萨围绕来听佛说法，所以那个四禅天人都是护法的。所以你看这里讲并以大威力诸天啊，所以那当然四空天人啊，他们这个已经泯除这个色身了啊，那佛陀也会变化四空天人的身啊，我们天人都见不到四空天人了啊，因为他们泯除这个四大的色身，但是他的中阴身还在，佛眼可以看得出来，像个三尺的白色的一个形状，所以佛陀会示现四空天人为他们说法。所以四空天人也会变现，因为四空天人虽然他那四空天，但并不是完全没有，他可以变化四禅三禅二禅啊，乃至于一界诸天都没有问题。所以高可以到下面来，可以变现这个禅天，但是低没有办法上去。所以如果是接受佛陀教化的四空天，他们一样护法护持正法啊。那当然，所以我们从这个四天王天以上一直到四空天，一共28层天都有天人在护法护持正法。那如果从我们这四天王天底下到地面还有7层天啊，还有7层，这7层天呢在佛法里面就称之他们鬼神。所以很多我们道家里面的神是什么地什么地啊，在道家里面是称之为天神，但在佛法里面还是把它归列在鬼神啊。比如像我们财神爷啊，佛陀啊，在佛法里面就称之为呢主财鬼，对不对啊？那祝生娘娘啊，佛法里面就称之他们主命鬼啊，所以称之为他们鬼王啊。所以并以大威力的诸天龙神啊，这是讲天龙八部，天龙以及夜叉。夜叉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做清洁啊，清不是很干净的清洁的，是很清很轻巧很轻巧，非常的结块啊。我们那个结印对不对，我们做结印坐高铁那个结印，所以翻成我们中国话叫清洁，因为它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它有这个啊，它能够在天空里面飞行啊。所以这个夜叉有天行夜叉，有地行夜叉啊。所以当我们这个出家比丘要受戒的时候啊这个夜叉看到了以后，马上就告诉天行夜叉，天行夜叉他速度非常快，清洁嘛，一下就是报告那个魔王天，魔王天就非常的忧心了、哎呀，又一个他的子民呐、要离他远去呀、超越他啊，所以这个魔王不一定要让我们人间的这个众生哈、我们人类通通掉到三恶道去，不是，你不要 超越他就好，因为他有嫉妒心。所以为什么出家有个名称叫不魔，不魔就是讲他很忧虑啊，啊忧心啊，他的神明又离他而去了。所以这夜叉称之为啊，翻成我们中国叫清洁，他能够飞行空中的鬼神啊。然后第四个是浅踏薄，浅踏薄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寻香啊，他闻到香他马上就来啊，他很喜欢闻这个香，他是以香当他的饮食的，像我们吃饭他是闻香，闻这个香气啊做他身体的资粮啊，寻香。那他是乐神啊，他喜欢奏音乐唱歌，乐神。所以当这个第四天天竺他要听这个音乐的时候啊，他就点上很香的旃檀沉香，哇，那这个浅踏薄通通来了，闻到香他就来了，奏这个天乐来供养第四天天竺。但是他所做的音乐啊，是属于啊我们民间的俗乐啊，不是梵音啊，像我们这个民间的啊俗乐，什么交响曲啦，或者什么什么小调啦，这类的啊，民间的音乐，世间的音乐啊，浅踏薄他是歌神啊，乐神呢、啊，他是奏俗乐的。啊，那接下来第五是阿修罗，阿修罗翻成我们中国话叫飞天，啊，为什么呢？他有天之福，但他没有天之德，因为他好斗，天人爱和平，他爱和平，但是修罗好斗，啊，那像我们人间喜欢斗的啊，像现在我们的南海那个地方，每一个国家都变成修罗了，对不对？每一个人军舰都出来了，对不对？哈，为了争那南海几个岛，大家都在那里争，就是好争斗的啊，通常变成名称叫修罗好斗。所以这里讲的阿修罗是指天修罗啊，修罗也有胎卵湿化四种的啊，这是天修罗啊。那这天修罗是属化身的啊，你看天修罗跟第四天打战，他打败的时候他化成了小小到能够躲在莲藕丝里面，所以他的神通也是很大，他变大身的时候那个大海水到他的膝盖而已，你看他那个变大身了，变广大身的时候变得多大，变小身的时候藏在打败了嘛，赶快逃了，藏在莲藕丝里面，可以藏到里面去，所以这修罗有大神通啊啊，他也是我们佛教的护法。然后呢第六个是迦罗罗，迦罗罗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做金翅鸟，我们又叫做大鹏金翅鸟。我们在想这大鹏金翅鸟这个鸟，对不对？我们啊，我们人类都把它抓来啪叫巴，对不对？这个有什么厉害呢？对不对？你想想看，这个鸟有多大？你看它的两翅一伸展336万里。你想想看，他两次升榜是336万里，你看他那个身体啊，比地球还大，地球半径只有6000公里啊，你直径也最多啊12000公里，你看他两边的翅膀一伸336万里，所以你看光那个身体啊，比地球还要大，你炮能够打他吗？打了他还弹回去的，有弹性，对不对？世间的人根本没有办法对付他啊，对不对？你用炮去打那个啊，那个玉山什么山都没有用的，你看他那么大，比地球还大，他那个身体，啊，那他如果要跟你要反抗你一下，他两个翅膀这样，呼，我跟你讲啊，一厘米都飞到哪里去了？你看那么厉害啊，所以龙很怕他，他那个在那个大海中啊，啊，那个海是指我们这个咸水海、香水海，那很大，不是我们太平洋这个呢，啊。他那个两个翅膀就扇一扇，海水打开了，看到海底，他就看到龙，啊，他就看到龙，然后他就把龙抓起来吃掉，所以龙就请求， 啊，佛陀救他们，佛陀就就把他的袈裟剪成一块一块给那个龙，说当你碰到这个情形，把袈裟盖在头上，当然看不到了，对不对？啊，果然，对不对？啊，这个大鹏进去呢，一闪，每只龙哈，每个龙就把盖在头上，大鹏金翅鸟找不到龙了，他又找佛陀啊，那佛陀啊，你这么一弄啊，我没东西吃啊，怎么办？佛陀说好，我会叫我的弟子啊，每天啊，我们这个供养施食啊，你看我们中午的时候都会施食啊，这供养天龙八部以及八部鬼神，帮助他们，所以。你不要看这迦楼罗这个鸟有什么了不起，很厉害很厉害，因为它太大了呢，它那个风啊吹起来啊，哇，我看任何武器都不是它的对手，所以这是迦楼罗，它也是我们佛教的护法。那接下来第七个是紧那罗，紧那罗翻成我们中国会叫飞人，它跟人一样啊，只是头上多了一个角，就差这么一点而已，头上多了一个角。所以我们译成飞人，他也是歌神啊，他也是歌神。你看他那个脚很厉害哦，我们不要说他头上多一个脚，你看你碰到犀牛，你就不得了了。你想想看啊，那头那个脚很厉害哦啊。所以他也是护法，所以那是鬼神，看到他都怕啊。他也是歌神，但是他咒的是什么？是法业梵拜。当第四天要听法业梵拜的时候。哎，他在请他来奏这个梵拜法乐，让他心起来，非常的四平八稳的安详啊。这紧那罗，那最后是摩诃罗伽，摩诃罗伽啊，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做大富行，大富行也就是蟒蛇蟒神。那蟒神不是像我们现在抓到了那个什么什么啊，17最长的，现在抓到了最长是。18公尺高，18公尺长，18公尺等于6层楼高的蛇，那是被我们抓到，目前抓到了，啊，在这个亚马孙河啦等等这些地方抓到有这么长的这个大蟒蛇，但是呢，被抓到的大蟒蛇叫做什么？叫做给罗啦，这个不叫了，这个是。哈，这个不列入这个摩诃罗伽的这个太小了，被抓到那个太小了。这个摩诃罗伽这种大蟒神不得了，他们都有神通。你看安思高他遇到了度他的学生那个大蟒神就是这种，你知道他能够翻云啊，这个呼风唤云，他能够搅动整个海浪，搅整个河这个湖浪啊，像我们洞庭湖啦啊太湖啦等等。那里面就有这种摩诃罗伽的这种大蟒神啊，如果他你把他看出来那个蟒神的大小，如果他是现他的形，那就不晓得有啊这个上十上百公尺那么长啊，很长很大，所以这个摩诃罗伽啊是蟒神啊，所以这个一共天龙夜叉浅他婆阿修罗切罗罗紧那罗摩诃罗伽，这一共啊有八种啊，我们称之天龙八部啊，他们都是佛教的护法，悉来会坐了啊，都来我们这个毗耶离尘阎摩树园这个法会来听佛陀说法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俱来会坐啊，那也有许多的啊比丘啊，那前面是大比丘，这是属于长老级的啊，这个是这个还没有正果的这个出家人啊，比丘尼啊，那比丘我前面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啊，那比丘尼就是女众出家人的女众，还有优婆塞优婆夷，优婆塞翻成了我们中国话叫做亲信士，亲信士，亲是离过之名，没有过失，亲信士哈，亲是离过之名，信是入道之本啊，我们常常讲 信为一切道源的功德母。所以亲是离过，信是入道啊。所以这个优婆塞是离过入深信三宝的男子啊，的男子。那优婆夷是女子啊，亲信女即来会坐。那优婆塞优婆夷又翻成叫近似男或者近似女。近是接近的近，似是做事情的似，近似男或近似女。为什么呢？亲近侍奉三宝的男子或女子。总而言之就是三归五戒的男子跟女子，可以称为优婆塞优婆夷。其实三归就要连带五戒，这是最基本的。很多人说我只有三归，所以我根本不需要持戒，这是很错误的观念。因为三归本身就是戒，叫做三归戒，三归一戒。你看皈依佛你要跟佛学啊，皈依法你要跟佛所说的法学啊，啊，那皈依僧啊，你要跟僧宝学啊，讲的都是佛法。那六祖大师把佛法僧说得更清楚，佛是觉，法是正知正见，僧是清净。所以你心要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所以你看这是成佛之戒呢，结正净，结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这是成佛了嘛？所以这是成佛之戒啊。你既然受了成佛之戒，说不需要持五戒，连个入门就没有开始啊。但是现在呢方便嘛，没办法，三皈依先让你来亲近佛法啊，让你世界悉谈啊，让你接近佛法，然后再来让你入各国为人悉谈，让你对三宝起信，再来受持五戒十善。五戒是最基本的佛法了，所以真正来讲，这优婆塞优婆夷不是只有受了三皈就称之为优婆塞优婆夷，应该是受了三皈五戒以后，为什么行持最根本的人圣佛法，你才可以成为一个啊，这个亲信士、亲信女啊，也就是近士男、近士女，也就是优婆塞优婆夷，他们都一起来到这个法会上来听佛说法。彼时佛以无量百千之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啊，这个时候佛陀无量百千之众啊，这书这你看有佛的大弟子，有这个大比丘，有比丘、比丘尼，有菩萨，有天龙八部啊，有优婆塞、优婆夷等等啊，数量啊，非常的多啊！大家恭敬围绕佛陀，为大家说法啊。那这个情形什么像什么样子呢？譬如须弥山房显于大海，安处众宝，狮子之座，庇于一切诸来大众。佛陀就像须弥山王一样，哦，须弥山王入水八万游行，出水八万游行啊，一游行20公里，你看八万游行，那个有多高多大？须弥山王是七宝所成，所以佛陀在大众中就像须弥山王一样，七宝所成啊，巍巍赫赫显在大海之中啊，显于大海啊，然后安处众宝啊，啊，而佛陀啊就像这个须弥山七宝所成哈，啊，那这个安处在这个七宝所成的狮子之座上，来庇于一切诸来大众啊。这个庇是比喻佛陀像树荫一样，像云荫一样哈，啊，把这个炎热的阳光挡住，让大家在这个云荫底下啊，庇荫云底下，让大家能够得清凉自在啊。所以这个庇一切诸来大众，比喻是佛的慈音普庇一切众生啊。我们继续请看经文第六页第六行。尔时毗耶离城有长者子名曰宝鸡，以500长者子 具持七宝盖，来意佛所，头面离足，各以其盖共供养佛。佛之威神，令诸宝盖合成一盖，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而此世界广长之相，须臾中现。这个时候，毗耶离城，也就是广严城啊，这广严又广大又庄严殊胜的这个城，这里面有长者子啊，这长者子他名字叫宝鸡。这个长者在古印度，这是非常尊贵的名称呐、非常尊贵。为什么呢？他要具有十种条件，才可以称之为长者。哪十种条件呢？第一个，他要是贵族，所以他一定是婆罗门族啊。这四种姓里面一定是贵族，婆罗门族啊，贵族。第二，是要大富啊，有钱，不是婆罗门子，要么就刹帝利族，这两种统治阶级的啊，这两族在古印度，婆罗门跟刹帝利是都称之为尊贵的种族啊。那除了这样以外，还要有大富啊，很富有。你看，像那个我们《金刚经》，起世己孤独言。那个孤独长者，己孤独长者，布施者孤独的长者，你看，他用黄金去铺满那个乞头袋子所布施的那陵园，那个很大一片林地啊！你看他都有钱啊，所以己孤独长者啊，他也是具有这个条件。就长者第二要有钱，那有钱呢，年轻也不行，所以第三个要年高啊。年纪大啊，年纪大人家才会信服啊，才会相信他所说的话。太年轻啊，这个有时候人家说，哎呀，这个这么年轻，他大概没有经验吧啊。所以我们的佛学，这个佛陀教育学里面有一班的一位班导师啊，我说我看他的头发啊，这是黑的。我说啊，哎，你头发是不是染了？他说是啊。我说不要染，不要染，不要染，让他通通白了。他说不行了，他的家人要他染起来啊，啊！我说不要染，我们这个学佛人让他白白的，人家才说哎呀，这个学佛这么久有经验，对不对？你看那个郑振煌老师，嚯、哦，他那个头发都是白的啊，他也不会去染，都是白的啊。我心里很想去问他。你是不是把它染白的，或者是自然白的，对不对？让人看得老一点。所以第三个要这个年长啊，那第四个要有德，他真的要有德恨啊，要有道德啊，走起这个处事待人，就跟他一看就是觉得这个人非常有心修养，有道德啊。这个有道德，你跟他在一起很欢喜。我那人啊，他现在跑去啊，真的是菩萨保佑啊。当他没有这个是因为我们农舍的问题的时候，他变得啊，苏家全农舍嘛啊，我们佛陀基金会有个农舍嘛，对不对？他变得踢爆了，所以本来他在立院里面呢，是绝对保证连任的啊，那个不分区保证连任，因为他很努力，已经当上了这个书记长，历任党团书记长了，也算不错了，一定是连任的。但是因为农舍出了问题，我用他的名字在我们园区那上面谈领出了问题，变得踢爆，所以他就退出竞选。所以我被他骂了一阵子，哦，天天我都很不好受，对不对？都是我害了他了什么？那菩萨保佑，我常常跟他讲，我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现在去当考试委员，呵呵。